李根浩仍然靠近台湾海峡，分析话北京想在二十大之前降温。德国议院成员十月访问台湾，欧盟关切中共的威胁。中国十八个省市高温红黄预警，上海连续九日炎热。联合国话扎波罗热核电站完全失控。新西兰情报部长话警惕中国背景的手机软件。海床经验神秘连续恐动，科学家话好似人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佩洛西访问台湾结束之后，美国国防部长下令将里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部署在台海附近，并将在几个星期内穿越台湾海峡。根据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的讲法，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美国军方都会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的空中和海路穿越。这样的做法为中共政府增加了更多的压力。根据美国退役将领莱顿的讲法，目前台海的局势最怕擦枪走火。他说两军部队目前范围非常接近，如果缺少辨识敌我的方式，或者是缺少彼此沟通的管道或者误判，风险就会非常高。而柯比说美国并不寻求亦不想要危机升级。美国之音引用分析言论说，目前北京最想做的事就是在二十大之前淡化美国议长访问台湾的影响。新泽西拉马波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表示，北京不敢提升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不希望升级，因为对北京来说，现在维持和美国的稳定关系很重要，特别是在二十大前夕，他们不敢扰乱中美关系。近日来，中共高层集体从公开场合消失，中共七常委的公开活动报道都停留在7月31号的国防部八一招待会，直到8月6号新华网、人民网等党媒仍未刊登中共领导人出席公开活动的报道，亦都没有中共政治局层面对于佩洛西到台湾的表态信息。台湾媒体上报近日刊登自由撰稿人杜正的评论文章，话中共前任和现任高层很大可能正在北大河所谓休假开会。当局早几年曾经说北大河没有开会，那个只是推托罢了。他认为今年的北大河会议较为特殊，将会确定中共未来五年的权力格局，为今年迟些的时候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党代会定落基调，完成新一届权力更替。现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对中共政府形成的冲击波还只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台海未战，北大河则可能上演一场大战。曾任日经亚洲中国支局长的资深记者中泽克尔说，按理来说，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美中之间应该有一种默契。今年7月底已经有消息传出佩洛西即将到台湾，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中泽说当时拜登和习近平两个人应该都赞同应该避免冲突爆发。中国问题专家桂达认为，中国权力更替的时候就是他最危险的时候，极权中共的权力更替一直缺乏社会认同，以前是依靠现任党魁隔代指定接班人，现在这种模式已经不稳。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成员计划10月底访问台湾，代表团将包括议会中六个党派的成员，涵盖政治光谱左中右三个方面。据德新社报道，德国议会的人权委员会成员多次希望出访台湾，议员他们已经预料到会来自北京的抗议，代表团还希望访问日本和香港。出访计划最迟应该在9月初向议会主席提交。另外，欧盟其他国家亦表示强烈关注北京在台海地区的威胁。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迈克尔·布兰德说，中共领导人必须小心， 不要变成国际舞台上只会到处发出威胁的怪龙。他还说，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威胁到，议员的到访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相反，访问有助于提升双方的了解。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8月5号在第29届东盟地区论坛上面说，欧盟国家在维护台海和平方面有明确利益。他说，欧盟方面绝对不会放任北京升级风险，并且明确表示关注两岸分歧和平解决的方式。目前已经有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40个欧美与犹太国家正式声援佩洛西访问台湾。目前德国是 G7 的轮值主席国家。除了欧美国家之外，声援台湾的国家亦都包括日本和巴拉圭等国。日本强烈谴责北京的飞弹落在日本经济区海域。在这个之后，由于日中关系下滑，两国外长在东盟的会谈亦都临时取消。作为台湾唯一的南美邦交国家，巴拉圭的总统和副总统相继发布了推文，表示在台湾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巴拉圭将会全力支持台湾实现其民主价值。8月7号是中国24节气的立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18个省发布了高温红黄预警，实属反常。8月6号，中共气象局发布预警，指出在江苏、浙江、北京、上海、重庆、湖北、河南等18个省直辖市有35至39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重庆北部、新疆吐鲁番等地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上海8月6号的最高温度达到38至39度，而这样的高烧天气将一直延续9日。前一日，上海将气象预警升为红色，同日徐家汇站测到 40.2 摄氏度的高温，成为今年第四度突破40摄氏度的纪录。上海市民曾先生6号对希望之声说，上海累计40几日的高温，下个星期全部是高温，人行在外面都受不住的。外面做工的环卫工、建筑工啊，他们有时间调整的，就是早上早点上班，天蒙蒙光就开始做了，中间就休息了，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开始做工，做核酸的也是一样的。持续不断的热浪严重威胁民众的健康。新闻晚报引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师郭健的话讲，在粗略统计下，7月该院的急诊和发烧门诊的中暑案例中，轻度中暑和热射病患者的比例接近3:1。炎热的天气导致工地和物流行业从业者大量受苦。媒体报道说，一些工人因为抢救无效离世。在7月份，西安市56岁的工人王建禄因为热射病在收工的时候跌在路上面丧生，但是他生前没有获得一份劳动合同，因此没有办法认定是工伤，而去年将近6万元的工资亦在他离世之后没有办法结清。上海的曾先生说，除了炎热天气的打击，现在防疫造成的影响仍然太大了，对上海物价的影响亦是很大，直接导致绿叶菜价格升到8到10元，好一啲嘅蝦類要達到200-300元。據 BBC 等媒體8月6號報導，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因為俄羅斯將軍事設置喺附近而遭到嚴重破壞。而家有一座反應堆已經被迫關閉，呢個增加咗放射性物質洩露嘅風險。喺8月5號，联合国核机构负责人说，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占领的扎波罗热大型核电站目前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原因是俄军违反了所有的核安全措施。在这座设施有6个反应堆，目前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接管。乌克兰国有核电运营商说，5号 俄罗斯发动袭击对核电站安全造成严重风险，导致电源线路损毁，直接迫使一个反应堆停止工作。目前核电站的损坏情况仍然不明。BBC 话，俄罗斯的军队藉助核电站作为掩体，从该地区发射火箭，并不断将军事设施移到该核电站区域，嚟降低乌克兰军队袭击的风险。这个导致当地成为战区，核电站受到的威胁增加。莫斯科话是乌克兰发动了5号的袭击，导致核电站关停，但是欧盟谴责了俄罗斯在该工厂的行动。有消息人士指出，在一座反应堆强制关停之后，6个反应堆中有2个仍然在运作。新西兰安全情报局的部长利特尔警告说，新西兰人应该警惕任何源自中国的应用程序，原因是这些应用程序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局呼吁增加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审查。新西兰国会议长马拉特近日警告国会议员不要在他们的工作设备上下载 TikTok 的应用程序，因为字节跳动和中国政府可以访问这些设备上的数据。利特尔部长说，中国企业会配合中共政府和情报机构对各种政府机构提供合作，因此用户需要非常谨慎。字节跳动目前在董事会里面有一名政府官员，并且已经有国企介入持股。新西兰的官员说，北京不会告诉你他们将数据用到去哪里，但是毫无疑问地，他们会对个人信息安全造成风险。今年6月份，媒体公司 BuzzFeed 报道引用多个录音报告，显示出字节跳动的中国员工承认多次访问美国用户的数据，而一家澳大利亚情报公司后来表示，调查发现 TikTok 收集了过多的信息，某些情况下甚至每个小时检查一次用户的位置。海洋科学家在大西洋的海床上发现了一系列的神秘孔洞，他们认为这些孔洞看起来好像是人造的。7月23号，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奥克洛斯探险者号调查发现，在葡萄牙大陆附近阿速尔群岛北部海底 1.6 英里深处，有几组亚线状的孔洞。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科学家又多次发现了类似的多条孔洞轨迹，出现在阿速尔群岛海底底部。这些洞的形状一致，为齐整的长方形，间距最少为4英寸，延续大约1英里，离最初发现孔洞的距离大约300英里。探险家他们说，他们看起来几乎是人造的，而洞周围的一细堆的沉积物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挖掘出来的。早在10几年前，人在大西洋海脊上就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但是阿速尔科学家他们一直不知道这些洞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形成的。当时行业将他们叫做 Lebensbrien， 在德语里面是生命痕迹的意思，是指生命体在沉积物留下的痕迹。还有其他人提出了一些更加现实的猜想，其中一些理论认为，构造板块的破裂或者是地震压力可能导致了这些气泡洞，还有讲法话是潜艇留下的痕迹。另外还有人认为这些细洞都是海洋生物的痕迹，不过不少人仍然觉得这些海底空洞的形状很奇特，亦有奇幻爱好者坚持认为这些孔洞是出自于外星生物的手。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